在我们的节目单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生命章，生命记十章十二节。记得两个月以前跟弟兄姐妹分享啊，这个生命记十章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我们上次讲的大家不还记不记得哈？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向我们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四个动词哈，跟大家分享过。第一个是敬畏他，好，敬畏他 to fear， 好。第二个是遵行他的道 to walk， 走路啊。第三个是爱他to love， 第四个是侍奉他 to serve。 我们上个月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敬畏神这个题目，那这个月就接下去，我们今天想大家一起来思想，来怎么样是遵行啊，遵守神的道。当然大家也可以猜到啊，下两个月或下三个月讲的题目是什么啊。好，今天要讲的呢，这个题目哈，这个是我个人也有一些体会哈，因为我想很多人对基督徒的印象，好，就像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对基督徒的印象是都是很好的人，但是呢，他们呢好像规矩蛮多的啊，礼拜天又要来敬拜啊，然后这个是那个是，有的是要做，有的是不要做啊。看起来这些人都不错啊，但是呢 ，it is not for me， 就是不要要我也这样子做啊。这个是我们对于外人来对于基督徒的一般的印象。实际上我在大学的时候就非常深根蒂固的这个印象。我们大学的同班，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基督徒，非常好的基督徒，生活见证都非常好。然后又有一个同学是佛学社的社长啊，所以我们每次在上课之前在那边聊天呢，就把他们两个抬出来开玩笑啊。那佛学社长就很生气，他说：“你知道我们佛学是多么奥妙精深哈，是很伟大的，你们根本都搞不清楚啊！”把我骂一顿。那这个基督徒的同学呢，我们对他的印象就是说：“哎呀，又不能参加舞会啊，烤肉也不能去啊，忙得要命，一天到晚在教会里面啊。”那所以这个是大家的印象，但是不仅是外面人。对于基督徒是这样子的印象，甚至今天在我们信主的人的身上，对于遵行神的道呢，也总是觉得不是很能够听得进去，或者是心里边总是有点疙瘩。那今天我们要来讲这个遵行神的道，我想用几个方面来看。好，第一个我们要先想想看，什么叫做遵行神的道？好，到底遵行神的道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呢，为什么遵行神的道是对我们很多的人来讲是蛮困难的，并不见得是这么容易的啊。然后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一看说，那我们有了这些问题，那圣经上是怎么样的讲，怎么样的来回答我们这些问题，或者是我们在遵行神的道上面的难处呢？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思想分享一下我自己对于遵行个人在遵行神的道上的一些领受和体会，也可以说是应用。那我们今天的经文还是从最主要是从生命记里边出来哈，我们的经文在生命记的29章29节和30章11节到19节啊，这个两段的经文在我的圣经上正好是同一页啊，所以一打开两段经文都可以看得到啊，所以我们请 大家打开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生命记的29章29节啊，非常好记的经节，也是非常好的经文。好，打开来，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请，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一切的话。然后接着是生命记的30章11到19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离你远的，不是在天上使你说谁替我们从天上取下来使我们可以见听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来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那、我今日将生与福或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业为地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过约旦河进去所得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选择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第二段的经文我们再看，是约翰福音的14章21到26节。约翰福音14章21到26节，我们还是一起念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来之父的道。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好，好，我们就读到这边，我们一起来仰望神。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未曾不把任何的好处留下不给我们的。主啊，我们今天来思想遵行神的道的时候，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来向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刚硬的心可以软下来，主啊，可以听到你对我们深切的意思。主啊，让我们可以选择福，而不是走向那个祸和败亡的路上。主啊，就求你来亲自来指教我们。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看看啊，讲到说遵行神的道，首先遵行是什么意思哈？我想遵行有几个意思是非常显然易见的。遵行行哈，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今年主题神向我们要的四项都是四个动词哈？第二个动词叫 walk， 叫走路。为什么遵行神的道叫走路呢？行是走路啊，行就是走路。走路呢，就是走来走去，就是我们一生所有的行动、外表的行为，就是行啊。那中国人有人常常说这个是叫做"人生潇洒走一回"啊， 家不晓得，以前我们在看一些报章杂志或者电影都有用这个主题啊。可是我仔细想想看，这个人生潇洒走一回的这个故事或者是内容里面，其实这个人大部分是不是很潇洒的，只有最后那一次是潇洒的啊。这个就不是那个真正的走一回啊。这个遵行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上面的表现是每一天都是这样子表现，是常常持久的。所以遵行呢是只有这种选择，没有别的选择，是生活中的一点一滴，不是偶然的，我想到了就做，我没想到就不做，或者是我来挑这一些我做，那一些我不做，这个就不是遵行了。第二个呢，我们这个遵行的意思是从这个认知，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条路是怎么样的路，我们才可以遵行，才可以走在这条路上。然后在走在这条路上的后面的意思是一个意志上的，就是说我在心里边要下一个决心要这样子做。所以这个遵行的遵呢，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讲啊，遵可以说是从上而下的，就是从上面颁下一个命令要我们这样子做，我们没有什么选择。就好像我们今天开车有一些这个交通的规则，你没有什么选择，你一定要这样子去做。但是这个是遵，但是在遵行的里面呢，如果从这个遵行这个人从下面那一方面来说呢，这个却是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这个是意志上的决定。我上个礼拜天不在弟兄姐妹中间啊，那有些早上来有些弟兄姐妹跟我讲说他们在 Facebook 上看到我的照片啊，我也不晓得那照片从哪里出来的啊。不过我上个礼拜是参加我女儿的有个叫做 White Coat Day 啊，我也从来不知道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她因为要去上学，所以要穿白袍啊，那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有的家长一定要去，所以我们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去洛杉矶去，然后又一直等到礼拜五去参加这个白袍典礼哈。什么是白袍典礼呢？哎，我觉得是蛮好的哈，这个就是一个遵行的一个宣誓哈。好，他这个基本上是他是。典礼里面最重要的部分是宣誓的那一部分，但是我不晓得有多少孩子们真正是很认真的在看他们宣誓的内容啊。我把这个念给大家听，我觉得实在是蛮好的啊。I promise to devote myself to the service to others through the profession of pharmacy, possess our aspiration to preserve, protect, defend the values that we attribute to this white coat. 就是说他是去念药学哈，他说我发誓哈，我这个发誓要把我的一生奉献在为了别人来服务，经过这个药学方面的服务哈，要宣告我要为我今天穿的这个白的色的袍子来保存、保护、捍卫这个袍子给我所代表的意义。好，所以你看哈，这个他们在宣告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毕业了一年可以赚多少钱呢？我以后的生活要怎么样过啊？好，不是，也不是说，哎呀，我因为我个性就是很喜欢呐，或者是我的这个心情今天很好，所以我选择这个职业，不是。他们的个性品质或者他们的心情或者是他们的环境，而是要一个遵行，要一个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最后一个遵行呢，也是一个习惯的本能中的。好，因为遵行就是每一天我们都要走路，每天我们要很多的行为，所有的行为都要遵行神的道。这怎么可能？如果我们把那个道像那个六法全书一样把背在我们的心里边，哎呀，我们每做一件事情就要想想看这个对不对，那个对不对，这个的生活是非常的困难，非常的难过的。 所以这个是除非是这个道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自自然然的把那个道可以活出来了。我这几天在洛杉矶时间比较多，所以晚上有时候会看那个奥林匹克那个录影啊，然后就看到一些广告，突然一个广告就让我的印象很深刻啊，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哈，就是在下个月哈，在大概再过一两个礼拜，就有一个电影哈，叫做沙利，这个电影哈，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是 Tom Hanks 演的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他在演什么呢？是在2000年的时候在7年以前，有一个美国航空公司 US Airways 1549的班机啊哈，他在纽约机场起飞的时候，突然两个引擎吸到那个鸟哈，两个引擎熄火。结果这个飞机就整个的没有引擎就要掉下来了啊！结果这个飞行员叫做 Charles Lee Sullenberg 啊，他就把这个飞机呢在没有引擎的状况下面就把它滑翔到 Hudson River 啊，滑翔下来，飞机上的155个人全部安全的走出来，没有一个人伤亡。结果隔了几分钟，那个飞机就沉下去了，所以。这个是在航空界一个大事情，因为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结果这个驾驶员怎么这么厉害啊？拜托为最近不是美国总统选举啊，很多人对总统候选人都非常的失望，有人说这个人他来当选总统我一定要选他。怎么样啊？这个人呢，他就是从小就喜欢飞机，他从小就开飞机，他不仅是开客机，他不仅是看仪表，他是从那个滑翔机开始训练起的，他十几岁就拿到滑翔机的驾照，滑翔机就是没有引擎，就是自己飘就飘下来了，所以那个飞机已经变成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根本都不要看仪表，所有的飞机的这些东西都坏了他还可以飞，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是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感觉他的视觉就是跟飞机的这一部分。所以遵行也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今天不是把那个圣经拿来哇，这个500多条600多条这个十诫这个那个，这是变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非常习惯的非常本能的活出来，这个是遵行的意思。那什么是神的道呢？神的道在这边讲哈，是神口里所说出的一切话。你看啊，在29章29节生命记讲说，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是所有神所讲的话，神所讲的话就是借这个圣经跟我们讲啊，所以不只是那一条一条的条文，而且是那个神对我们的心意，神所说的一切话的重要性重要到什么程度呢？啊，圣经上跟我们讲说，我们人要活下去，除了吃饭之外，还要神的话，重要到我们生活下去必须要神的话，我们才可以活着。在《生命记》的8章2节就来解释说，原来他们上一辈的玛纳是什么意思？在《生命记》8章2节这样子讲，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你知道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是这么的重要，以至于主耶稣在那个受试探的时候就把这句话拿出来一讲，连魔鬼撒旦都没有办法再继续的跟他在试探他，在这个上面啊，是神所说的一切话。这个一切话也当然包括了诫命、律例和典章。诫命、律例和典章。那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时间来分析诫命是什么、律例是什么、典章是什么，他们的分别。但是这个整个的诫命、律例、典章结合放在一起呢，就叫做律法。律法就是 Torah 啊 ，Torah。在原文叫做 Torah， 那 Torah 的意思上次也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不是那个法律条文，是有这个教导和训诲的意思。是我们刚才说这一切话，神所说的一切话，其实大部分像父亲跟儿女们说的一样，是一个训诲，是一个教导的意思。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神的道 的范围要扩大一些，不要把那个神的话拆成一条一条的法律让我们遵守，这样子的态度是不对的。那其实这个律法哈，我们刚才说是诫命律律典章合在一起的哈，不能说这个是从摩西颁布给以色列人以后才开始的。其实这句话在圣经上非常早就开始了，我去查了一下，在圣经上一开始这几个字连在一起的是神赐福给以撒的事件，在创世纪的26:3-5这样子说，我把这个经节念给大家听，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增加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必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基本上这些都是跟亚伯拉罕讲过的，但是底下有一句话，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哎，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在这个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哪里来的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呢？不，摩西才颁布这些吗？好，可见得这个律例诫命典章的意思就是神所说的一切话都是这个样子。所以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包括了这些，但是不限于这些。然后呢，我们也必须要认识哈，这个虽然是一个教导和训诲哈，也是一个约书，一个约。为什么我们讲说是旧约和新约呢？约就是一个约，约就是一个合约，合约就是说两方面都有责任，两方面都有义务。那人的责任就是在遵行神的话，所以整个的旧约、新约讲的就是要我们遵行他的道，他的道就是圣经上所讲的话。所以再综合一下，所以律法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律法的本质是神对他儿女的教导和训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来启示这个神的一个标准，神对我们的一个期盼，教导我们应该怎么样过我们的一个生活。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一个约书，是一个 covenant document， 就好像我们去签那个房屋贷款的那个合约啊，那个合约上的每一个字啊都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小心的话，以后那个合约可以拿来作为控告你的一个证据啊。所以以色列人或者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遵行神的律法，他们在遵行这个神的道的时候呢，好，我们今天刚才念的经节也都讲了哈，说你如果说是要神已经把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要遵守他的道。基本上就是神已经给我们了一个选择，两条道路，一条道路就是遵守他的律法，另外一条方面就是走自己的路。好，如果遵守他的律法的话，蒙极大的祝福；如果悖逆神，如果不遵守他的律法，在这个约的里边要受到咒诅，不但有各样灾难，这个活的这件事情上面也有困难。好，所以这个神的道是非常的重要的。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为什么这么难行呢？我想是不仅是当时的以色列人，或者是新约时代的这些犹太人觉得难行，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也觉得不太容易。然后为什么难行呢？第一个是在认知上的过与不及。中国人讲说过犹不及，唯恐失之。要知道的正好。那基本上这个怎么讲呢？白一点就是说，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就是说我不懂，我根本都不懂。 I do not understand。 你跟小孩子讲，叫他做什么，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基本上是这个很多人我们的问题。第二个呢，是在对于律法与恩典上面的误解，律法与恩典上的误解。这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 这个也是跟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在教会侍奉一段时间以后想到的一些事情吧。很多小孩子都觉得 you are out of date 啊，你根本都不合时宜啊，那是哪一辈子的事情呢？现在我们是在美国啊，你那些的事情 out of date， 怎么样 out of date 呢？基本上很多人，我们今天包括基督徒在内说，我们现在是新约的时代，是恩典的时代，你现在还讲什么律法，还怎么讲什么神的道，讲什么摩西五经干什么？这是基本上这个是对于律法和恩典的误解。我们以前今年开始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很多了，基本上是恩典是在律法之前的。以色列人先被神从埃及带出来以后才给律法，所以在律法本身就是一个恩典，刚才讲的是一个约，这个约是走到那个福的那个约，律法本身就是恩典。所以我们对于律法的一个基本上的认识应该把它改过来，要从正面的来看。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难行呢，就是说心中继任的否定态度，心中继任否定态度，就是说还没开始就觉得这跟我没关系， This is nothing to do with me。 你跟他孩子跟他讲半天了，你讲的这些东西都对，可是跟我没关系。为什么会讲这样子呢？弟兄姐妹，基本上这个是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主义后 postmodernism 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观念。这个 postmodern 后现代主义呢，就叫做 reductionism， 就是把一切的事情要简化，把一切的事情所谓归到根本。这个 reductionism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等一下会多讲一点。那基本上就是说，就是现在的人的想法就觉得你还没有开始跟他讲的时候，他心里边已经想了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你不要跟我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要跟我讲什么这个伦理道德这个要我自己去经验，要我自己去选择的那这种呢，心里一开始就否认的一个态度，基本上是违抗神的。那基本上是人就要独立，人就要从人的角度来发展我们的思想，发展我们的体系，来判断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但是圣经是 top down 的，圣经是神告诉我们这样子的路是走到这样子结果，那样子路是走到那样子的结果。所以心中既定的一个否定的态度是我们的困难。最后一个为什么难行呢？是未经尝试就知难而退就是大家就觉得很难很难，神的道很难，神的道非常的深奥，所以我们根本都不了解，就是第一个认知上的过与不及。然后呢，在不了解的当中呢，就是未尝试而知难而退，就是说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简直是太不合理了。就好像我就记得我在校园团契还不久的时候，我就每一次的这个特别的讲员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培灵的聚会外面的讲员，我们的团契的几个同学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结婚的对象一定要基督徒你这样子把我的机会少了很多啊，是不是？这些漂亮的女生，什么有前途的男生，很多我的好朋友都不是基督徒，我难道就不可以跟他结婚吗？这个就是还没有了解真正里面的内容就知难而退，就说 I can't do it， 我真是没有办法做，因为这样子做的话我将来变成什么剩女我最近才学到的一个字怎么办未经尝试就知难而退。我想今天最主要的时间我们就用圣经上来看看圣经怎么样来回答我们这些问题。第一个，在认知上的强求，这个在29章29节这样子神就告诉我们说，有些事是隐秘的事，是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的事，只有神才知道的事情，有一些是明显的事，这些明显的事是让我们知道的。这个明显的事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律法，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神要我们做的。 这个明显的事是什么？是永远属于我们的，是永远属于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就要一直带着他来过我们的生活。这个是不太难懂的，这是应该我们一看就明白的啊。这个他的这个用意呢，要我们遵行律法。这个明显的事就是让我们来遵行律法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其他的用意，就是让我们来遵行的哈。那这个所谓的明显的事和隐秘的事，其实是我们很大的困难哈。我常常听一些弟兄姐妹，甚至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神啊，你的旨意到底在哪里？我到底要不要做？要不要那样子做？我要选择这个人结婚或那个人结婚，我要选择这个工作或者选择那个工作。很多的事情我们都觉得神的旨意好像是非常难求，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些是隐秘的事，有些是明显的事，明显的事已经是属于我们的。好，那这句话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经文哈，我就念一段我去年3月23号在每日灵修的一个笔记给大家听哈。这个每日灵修我已经在写了快2年了啊，在每天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有，有些弟兄姐妹都会收到哈。我把这段经文我的默想跟大家念给大家听哈。如果曾经与3、4岁的小孩打过交道的话，都还记得他们常常问到的几个问题，少不了的是为什么，还有会怎么样。为什么是对眼前看到的事情的一个解释，怎么样是对还没有发生事情的好奇。这种寻找答案的心态原来是无可厚非的，从亚当夏娃的犯罪到近代科学的进步，都不是从这个为什么和会怎么样这两个问题出来的吗？但是我必须承认的是，我对神的认识是远远少过我自己所愿意承认的。当我问神为什么和怎么样的时候，其实我已经走到对神了解的极限。所以我应当常常有这个祷告，主啊，求你指教我，使我可以更认识你，求你使你的亮光照耀在我的身上，让我知道我所该行的路。因为我在了解神和了解他的旨意上，我和许多人有同样的挣扎。我甚至对于已经明了的事以及接受现在他在我身上的工作，也都有一些困难。但是在这个许多的不知的里边，我需要有信心在耶和华已经明显的事上。这些明显的事就是神律法上一切的话，是整本圣经的启示。神显明这些事的目的，不是要来满足我的好奇心，而是要来我遵行的，为了要给我带来祝福的。因此当我挣扎在神的圣洁上的带领，那个转机的起点是接受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应该有这个信心，神知道我面前的道路，神爱我，他就会不厌其烦地清理他要我走的道路上的那些的拦阻。我能把问神为什么和怎么样的心转换成对耶和华已经明显事情上面的信心，这就是我今天要学的功课。第二个是时代主义的误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上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过时的。我们就发现哈，我们今天在生命记的30章11到19节章，好多个今日，我今日吩咐你所的诫命，我今日明明的告诉你们，我今日呼天唤地的向你们做见证，都是今日。今日什么？今日就是现在，就是今天。不仅是那一天摩西跟以色列老百姓讲的话，也是今天神跟我们说的话，所以不可能是过时的哈。这个今日这些呢，是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口中，在我们的心里，不要到很远的地方哈。好，然后在我们在读的约翰福音里面也就讲哈，说圣灵 要来指教我们，要我们想起耶稣基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你看，这边是一切话，那边也是一切话，这一切话是什么？就是神的话，哈，这些神的话是让我们可以遵行，让我们可以遵行。这个就是让我们再回到我刚才讲到说这个 reductionism 哈，就是所谓的缩减主义哈，后现代主义的人的思想啊，后现代主义的人的思想就是说，很多的事情，包括这个道德上的，包括人类行为上的，都是从这个底下哈，从这个人的最基本往上推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方法。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这个 reductionism 的书哈，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有几个好朋友哈，常常在一起闲聊哈，大家在一起讲讲看，你看我什么书，我看你们什么书。就有一天，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他就跟我们来讲他最近看了一个书，叫做《果园》哈，大家不要不是那个水果树的果园哈，是叫裸园或者什么，叫做 Naked Ape 哈，就是说裸体的猿猴。什么是裸体的猿猴啊？裸体的猿猴就是人哈。这个是在1967年的一个生态学叫做 Desmond Morris 写的哈。他基本上就是把人跟有100多种的各种不一样的猿猴来做比较哈，发现人跟猿猴的差别只有一样差别，就是人身上没有毛哈。人身上长一点毛就跟猿猴一样了哈，不管从生理上的结构，从各种的分析哈，因为他这个他是一个生态学家，也是一个动物园的园长哈，所以他对动物是相当的了解哈。那我那同学看了以后就非常的兴奋，跟我们解释我们的人是怎么样。我当时也很好奇，我说哎，这个我从来没想过，真是蛮有道理的哈。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这蛮奇怪的哈？人就是人，怎么人现在的人就喜欢把人跟那个动物哈，好跟那个什么阿米巴痢疾来比较哈，好这个是不对的哈。那这个所谓的现在这些事情没有跟我们关系呢，我们真的要改过来哈。这个今日就是现在，神的话是在时间上面是没有限制的，每一个时间每一个环境都是对的，好，所以我们要把它记在心里边。这个记在心里边，也不止在心里面哈，变成我们生命。刚才讲，变成生命生活的一部分，要来融会贯通，让我们很自然的，我们每天就行在神的旨意、神的道里面。好，不要被这个时代主义哈，不要被这个所谓的进化论的 reductionism 哈，把这个所有的事情都简化了，把我们简化成一个没有毛的猴子哈，这个是非常的可悲的一个事情哈。好，再过来呢是对律法否定的一个态度哈，对律法否定的态度，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生死祸福的一个选择。基本上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不然就走这边，要不然就走那边。圣经是非常的直截了当的跟我们讲，跟我们讲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啊。这边也讲是敬拜侍奉别神的一个网罗。好，因为在这个30章17节生命记说，你心里偏离不可听从，就要被勾引去侍奉敬拜别神。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时代了，我们还讲什么敬拜侍奉别神呢？不是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敬拜侍奉别的神？什么是偶像呢？偶像就是把那个我们该敬拜，把那个最好的最好的把它放成次好的，把次好的放成最好的，这个就是偶像。弟兄姐妹，非常的简单，神就是我们敬拜的中心，神就是他的话，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标准。当我们把这个标准拉下来之后，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所爱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偶像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工作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子女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自我的形象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对于神话的一个否认的态度。然后是爱神或者是不爱神的外显。好，我们可以说我们非常的爱神， 好，每次诗歌的时候，我们就、沉浸在那个跟神交往交通的那个属灵的那个高潮的里边。哎，可是我们的生活的行为，不管在道德上，不管在侍奉上面，表现不出来。我们走的路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心里面想的不一样。好、哦，这个是一个对于基本上是对于律法一个否认的态度的表现。好、啊，这个好。好，我们最后来看哈，这条是不是一个难行的路哈？是一个难行的路，因为如果说我们讲这个是难行的路，哎呀，这个太难了。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心态。有时候觉得很奇怪哦，为什么我说这是法利赛人的心态呢？法利赛人不是很认真的来学习、来遵守、来行这个神的律法吗？弟兄姐妹，其实这条路是难行的路哈，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太难了啊，说这个太难了，太复杂了，我根本都不懂也不会哈，这是一个。可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可能我们这种的情形比较少哈。然后另外一个心态呢，就是说这个很难，说要非常努力的去做。啊、哦！但是呢，你如果在我旁边的人，你如果没有做到的话，你要小心一点哦。为什么我可以做，你不做呢？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心态。耶稣基督对于这个心态是非常的，这个斥责非常的大的哈、哦。在马太福音23章讲哈、哦，耶稣讲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置，凡他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自己一个指头都不动。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哈、哦，他们站在摩西的位置上面教导别人，但是耶稣没有说他教导别人这些人太糟糕了，所以你根本就不要听他们。耶稣没有说哈，他说他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基本上我们还要学一个态度来谨守遵行神所讲的话，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他们的行为就是很努力的去遵守神的律法，但是他们没有遵守得到。为什么呢？他们的心态不对哈，他把难担的重担放在别人的身上，自己就挑那个容易的去做、哦、这个就是一个难行的路。弟兄姐妹，我们认为难行的话，其实是把绊脚石放在别人的面前。第二个是失去了福音的精髓，失去了福音的精髓，怎么可能是一个难行的路呢？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念到的、哦、是差遣那个保惠师，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要我们想起他所说的一切话，就是来让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的。新约就是这样子，好，律法本身没有错，但是错是错在人没有办法行这个律法。所以律法的缺点不在律法本身，律法的缺点在人，除非这个人可以改变了。这个好的律法放在没有改变的人的身上是没有用的，甚至成为他的绊脚石。但是福音的精髓就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把圣灵留下来住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可以想起他一切的话。这个就是福音的精髓。因为我靠我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根本都不明白隐秘的事、哦、连显明的事我都很困难的去遵守，但是正是因为我不能，所以我才能。这个就是福音的精髓、哦、然后呢忽视了神的引领、哦、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办法在神的道路上走的话呢、哦、我们正要想想看我们是不是体贴圣灵、哦哦、圣灵有非常多的工作、哦、引导我们认罪悔改，领导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啊、领导我们、来敬拜，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侍奉上面也有能力。可是圣灵在我们 平常生活的一个工作呢，就是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上面可以行这个律法啊。好，一些应用，我就想到说这个题目哈，不是跟大家讲这样，我自己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体会在里边，所以我就跟大家很快的来分享三个方面。第一个，在金钱上面要存或者是给。因为圣经上面一方面马太福音讲说那个精明的管家，对不对？2000两银子他就赚了4000两银子或者5000两银子。弟兄姐妹，你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你要赚钱你不能精打细算吗？你非得精打细算不可。但是呢，在生命记24章里面说，你在摘葡萄的时候不可以摘尽，不可以在摘橄榄的时候摇树摇一下就摇好了，就不要把所有的橄榄都摘完。这个葡萄摘一次就好，剩下来要给那些孤儿寡妇啊，手头要大方一点。那到底要精明呢？这个钱要存还是给呢？弟兄姐妹，在我的这个生活上面有一些困难在里边，因为这个从小长大的环境，来到美国带了2000块钱，就是我们家爸爸妈妈可以给我的全部了，我怎么样的就这2000块钱过我的生活。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都是一样，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都是很辛苦的能够安定下来或者什么，所以我们都很省啊，我们都该省的就省，不花可以不花的就不花。但是圣经上要我们大方的给出去，怎么给呢？天姐怎么给呢？我们自己都不够用了。可是你会不会想到说，你以前来这边到现在，你为什么一直觉得不够呢？现在有车子有房子，很多东西都有了， garage 已经放不下了，为什么都还缺呢？弟兄姐妹，在金钱上面是要存还是要给呢？这一点我一直在学习，我今天仍然在学习的。在工作上面要殷勤或者是安息呢？圣经上说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些弟兄姐妹对我们在硅谷工作的人来讲是再好不过的一个形容词了哈。这个我们现在的什么什么 cell phone 啊还是什么哈，随时老板可以 text message 给你，不管是早上几点晚上几点他都可以来马上要一个回答哈。那加班更是常事，你不加班都觉得很奇怪，你是不是已经 out of day 了啊？是不是老板开始对你有二心了啊？那可是圣经上面说要我们去守安息日，要我们平静安稳，每天要读经祷告要默想。那到底我们要殷勤或者是安息呢？弟兄姐妹，在这个当中我们是有一些挣扎，我也有挣扎。我记得我们办公室第一次给我一个 cell phone 的时候，我实在是不想要啊，因为那老板跟我讲给你 cell phone 的原因就是我们公司有几个每天早上的报告是到 CEO 和 CFO 的手上，如果那天早上7点钟没有到的话，他就打电话来，你就是要回答的第一个人。所以我打到那个 cell phone 一响了，我心里边就开始跳了啊，还讲说你知不知道我们那个 VP 啊，就是因为早上8点钟才来，结果那个 VP 当了12年的那个我们那个的副总，下午就走路就被踢走了，那你还得活着下去啊？哇，弟兄姐妹，在这种生活上你怎么可以安定的下来呢？弟兄姐妹，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遵守神的道，我们要有一些取舍。这些我没有什么时间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是什么哈，但是我在里边是学到一点功课，是找到一些平衡。有一些事情是我不愿意这样子去做，我是损失了一些机会啊，可能是在事业上面我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呢神的话是在那边，我虽然是很不服气，虽然是我不太愿意，可是我情愿还是要那样子做。家庭孝敬父母或者是离开父母，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哇，这个十诫里边的太重要了，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要孝敬父母。可是呢圣经上又讲说 好，你要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要什么？要离开父母。所以弟兄姐妹，到底是孝顺父母和离开父母，对我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好，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我说我信主是因为我父亲在他安葬的时候，我看到他的圣经是开启来我对于这个信仰追求的一个转捩点。因为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父亲晚年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的圣经上面写了非常多的注解，他给我写信当中也写了很多圣经上的观念，我都不太知道。所以我在我父亲的安葬的典礼的前面发过誓，说我一定要做一个孝顺的儿子，要孝顺我的母亲。可是呢，读了圣经以后说要离开父母，我记得我团契的辅导跟我讲说，你这种人没有人敢嫁你，为什么呢？你把妈妈看成这么重要，又是长子，然后又是孤子，你把妈妈看成这么重要，你的太太将来是很难做的。他这句话真的是讲到我心里边，所以我心不甘情不愿的，好，我就把我将来的太太放在第一位，我就真的是很困难，等于说我的誓言在我父亲棺材前面的誓言我自己要吞下去。可是弟兄姐妹，感谢主啊，因为我只有那个孝顺的心，可是我没有孝顺的行为啊。男生啊，真的是筋都比较大哈，嘴巴心里面都想孝顺，可是到我妈妈那边的时候什么都看不到，哎呀，觉得我妈妈太烦了哈，事情一直重复啊，干什么？所以那上个礼拜我跟我妻子到我妈妈那边去住了两天哈，我的妻子到我妈妈那边就哎呀，这个厨房太脏了哈，来这些东西都要洗啊，东西该丢的都该买的都要买啊，把那个厨房焕然一新啊，哇，那我觉得实在太好了，我就自愿的去擦地哈，把那个厨房的地弄得干干净净的哈。弟兄姐妹，到底是孝敬父母或离开父母呢？当我们把神的话就是这样子，虽然我们不了解，但是我们能够这样去做的话，神的祝福就可以来的，这两个不是冲突的。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在主里边的家庭。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遵行神的道，这只是我一些个人的经验和体会，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不一样，但是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跟我们的生活做一个非常诚恳非常客观的一个检验。我是遵循神的话吗？这些是我的借口吗？ This is out of date. This is not for me. I don't stand. I don't understand. I cannot do it. 弟兄姐妹，圣经上都跟我们有答案，我们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理由说我不行，我不懂，我不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只能说，主啊，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主啊，你叫我们遵守你的一切话，主啊，唯愿我们今天有这个心，主啊，愿意遵守你的一切话，主啊，我们也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主啊，我们来检验我们的生活，主啊，求你给我们力量，主啊，求你给我们智慧，也给我们勇气来走这条属神的道路。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